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《漫谈党文化》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又请来了时事评论家恒河先生，和我们在一起远远而谈。
最近呢，我们接到一些来信，询问我们这个系列片里面的这个场景的演员，说他们演得太精彩了。
哦，
到底是哪里请来的演员？其实我们这套系列的这个场景，我们专门是试用的，大多数都是业余演员。但保不准其中哪一位以后就成为大明星。
那好，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场景。
你看，这我们家厨房。哎呦，你们家可真不错哎。
哎呦，记得小的时候啊，你们家呀经常给我们家粮票布票的，要不是你们家的接济，哪有我们家的现在呀。
嗨，过去的事就甭提了，你们两口子可真能干哎。哎，我听说你最近入党了。
哎，我们家那个厂子这两年还行，所以啊前两天他们来人劝我们入党。我一想啊，现在的共产党和以前的也不一样了，让入就入呗，就走个形式呗。
嗨，你怎么那么犯糊涂啊，人家现在退都来不及呢，你还往里跳。
你还说我呢，你不也是党员吗？
我呀早就退了。
啊，你退了？
哎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讲法啊，说现在共产党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看以前他经常提的，比如说像阶级斗争啊什么这样的提法，现在他是不提了，而且呢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叫做这个与时俱进。那么恒河先生，您认为现在共产党他到底是变还是没变呢？
共产党有变的地方也有不变的，那么变和不变呢，完全是根据他生存的需要而来决定的。为了生存，他随时可以变，这是没有原则的，但是有些底线它是不变的。
那恒河先生，是不是还是请您具体的讲一讲，您认为共产党哪些方面没有变？
我认为第一呢，就是共产党的暴力本质没有变。那么我们举一些最近的例子，就在不久前，湖南永州呢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警民冲突。那么主要是当时是黑社会，有黑社会背景的汽车公司涨价，那么这个抬价以后呢，民众呢就到汽车公司去抗议，但很快呢政府就介入镇压，所以呢这个最后就演变成了这个警民冲突。这几年发生的情况来看的话呢，凡是由圈地拆迁引起的大规模的民众和这个政府的冲突，我们没有看到有一起是政府方面坐下来和民众谈判的，几乎100%的都是由政府方面出动武警和这个警察镇压下去的。另外呢，就是对于信仰团体的迫害呢更是非常严重，很多人很难以想象的。就在上个月，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两名女法轮功学员被派出所抓去以后，这个酷刑拷打了5天5夜，最后失去知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政府方面还要求这个家属交20000块钱，不然的话死了也不放人。最后两位法轮功学员呢就在2月27号就死于酷刑。
很多人他觉得像法轮功的情况，甚至这个您说的这个上访啊，这些还是某些方面的情况。那么在其他方面呢，还是宽松了很多。你比如说文革期间，如果你到马路上去喊这个打倒共产党，你可能就会送命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在饭桌上骂共产党，好像也没有人管你。
也许你骂共产党可能没有人管，但是如果说你去喊一声法轮大法好，你很可能就被抓起来，甚至被打死。其实和当年说打倒共产党被抓起来打死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是使用了不同的罪名而已。他这个背后暴力的运作机器啊是一样的，这个机器今天可以迫害你，明天可以迫害他，被迫害的呢今天是这群人，明天是那群人。那么只要是中共不喜欢的他就镇压，从正反到反右，到文革，到六四，到今天的法轮功，都是一样的。再一个呢，就是中共坚持独裁统治的这个本质，它这个没有变，舆论控制没有变。中国大陆现在的主流的媒体报纸完全100%的还是被中宣部控制的。那么网络呢，花了上亿人民币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惊动工程，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火墙。到网吧去过的人都知道，你不能够打上一些错误的关键字，一些敏感的关键字一打，警察就出现了。
哎呦，
哎，恒河先生，我有一点很奇怪啊，像您刚才正好提到这个网络的控制，像中共用几十万的这个网警来控制网络，而且花那么多上亿的钱来搞这个金盾工程，可为什么这个很多网民甚至这个其他的民众，他仍然认为现在的这个控制更小了，而且自由度更大了呢？
我想这要跟什么时候比？如果你跟30年前比，那么那时候文革和以前呢，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，而现在呢，国门已经打开了，不可能再关上了。再加上呢，现在是在发展经济，那么就是党政官员和国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么你一旦要100%的按以前那种完全控制的话，那不要说别的，就连政府都运作不下去了。这是一种，所以它不可能这样控制了。再一个呢，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呢已经彻底破产了，再加上各种运动，这个通过各种运动，民众也不再相信共产党说的那一套了。然后中共呢，他第三代、第四代的领导人呢，也没有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那种权威，绝对的权威，所以他说话也没人听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再搞革命、再搞运动不现实，而且也行不通。所以既然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有些东西呢他就不管了。所以在舆论控制的方面呢，大家感觉宽松，是因为他一个是在重点上管，另外一个呢是精致的管，所以他设了一个底线。这个底线是什么呢？就是反对共产党的他一定管，你绝对不能反对共产党。那么在不同的时期，比如说现在，他还有别的底线，比如说你不能和法轮功或者是民运连在一起，那么这是他现在的底线。如果不碰这些底线，那么他可能就不会明显的公开的来管你。但是呢，这个目标就是说他管的这个底线他是会变的。比如说最近，那么他就把一些环保的这些，就是推行绿色环保的这些负责人给抓起来了，就在两会期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这时候环保组织对他可能有一些威胁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有钱，有钱也是一个威胁。我们记得这个以前这个财富杂志啊，在中国有个分部，是一个胡叫胡运的在管，后来他和财富杂志分开来自己搞。每年呢，他公布一个中国的富豪榜，第一榜公布了50个人，4年以后到2002年，这50个人还有9个人还在，其他人不是被抓了就逃到国外去了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操作上有什么特别违法的，当然也是违法的，但比他违法更多的人还在，是因为他们不属于中共的特权阶层。
我听您说的，恒河先生，刚才至少有一点共产党是变了，就是他今天控制的范围是缩小了，是不是？
我想是这样的，一个是范围呢表面上看是缩小了，另外一个呢他的手段更精致了。不过呢，我想他的范围的缩小呢是被迫的，不是他不想管，而是他没法管。那么有人说了，他是从原来的严密管控，就是什么都管，到现在呢是最后防护。那么他的手法呢当然是更隐蔽了。我举个例子哈，一个呢就是政治案件，他用刑事罪名去判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，他连续被美国的这个时代杂志评为是影响我们世界的100个领袖人物之一。那么他呢，当时是因为帮助这个计划生育受害者去打官司，当局以什么罪名判他呢？当局给他判的罪名呢，却是故意毁坏财物。那么上海呢，给这个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，他被判的时候呢，说他是泄露国家机密，判了3年。这是就是精密控制的一个典型。还有一种呢，是叫做误导。比如说在国际互联网，中国的网民如果上网打到了就是要查一个网站的话，经常会跳出来一行字，说是你要找的这个网站不存在，那么他就以为真的不存在了，其实呢这个网站是被封掉了。那么这种像这种误导呢，他不仅自己搞，他还利用国外的知名公司搞。比如说这个雅虎和这个谷歌在中国的分部，他们就专门设置了一套过滤系统，是按照中共的标准来设置的，所以当网民用这种谷歌或者是雅虎去查他要查的网站的时候，他以为他看到的和全世界其他的网民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主要的部分已经被雅虎和谷歌主动按照中共的要求给删掉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所谓扫黄打非，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的网站上，包括主流网站上，都有很多那种叫做软色情的东西。那么这个呢，让人就觉得中共是不是管松了？因为他不是扫黄打非两个东西年年在搞，天天在搞吗？不是的，他扫黄其实是个幌子，打非才是真的。打非是什么呢？打击非法出版物，就是他所不喜欢的那些政治性刊物。
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啊，恒河先生，就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学会了自律，因为经过共产党控制这么多年之后啊，就知道哪些事情可以碰，哪些事情不能碰。那这样的话，比如说你网站，你像有的过滤就是敏感信息，不用你来共产党来过滤，他这个版主自己他就先把那些删掉了。
是这样的。其实呢，当每个人都自我约束到一定程度以后啊，他连别人的管制他都已经感觉不到了。
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啊，说你说共产党变好还是变坏，其实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的。他这么认为，他说比如说如果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是那个正好是被拆迁的，那你是下岗工人，你可能就认为这共产党越变越坏，非常坏。那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没有这些事情，我又买了房子，我又买车了，然后我觉得过得也挺好，前途挺好，那我可能就认为共产党还是变好了。
这一类主要是从经济上来考虑的。那我想呢，经济好了，人的生活好了，这不是共产党的功劳，这是每个人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。共产党只不过是什么呢，他管你在经济上卡你卡少了，管少了而已，这不是他做好事，最多也只是坏事稍微做少了一点。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买房买车挣了很多钱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挣的钱呢，都是他靠他自己辛勤劳动挣来的。那共产党他也不创造产值，他也不制造生产，也不制造任何产品，那么他也要靠就是像你劳动生产出来的这些税来生活。所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党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的话，那么也许你的生活，你交的税就更少，你的生活可能更好过。那么像国内经济最大的部分并不是共产党所管的国营经济，最大的这个财富是来自于三资企业，就是外资、合资和私营企业。那也就是说呢，是不是共产党让这个大家生活变好了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呢，有些方面就变得更坏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么他鼓吹金钱至上，因为你不要来危及我的统治，所以呢你去挣钱去，鼓励大家去金钱至上，鼓励大家去道德下滑。所以在大陆大家都公认的一点，就这些年来人的道德下滑了。还有一点就是由于社会不公正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，在这种社会里面没有人是安全的。那么这个不稳定呢，来自两个方面。一个呢是由于当局者没有制约的情况下任意侵犯人民的权利造成的，另外一方面呢是由于暴政造成的整个社会动乱。那么这种在中国历史上，不管你多有钱，不管你多有权，当这种暴政和社会不公正造成的社会动乱一旦起来以后，是没有人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都不能幸免的。
我们这一集呢还是在谈党文化的现象。那么这种观点就是认为今天的中共比以前变好了，变得不一样的这种观点，它到底有什么党文化的因素在里边呢？
我觉得这里党文化因素啊，主要体现在就是说它是等着共产党改，那么自己呢其实是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这种状态。就是说你改好了一点了，我就感激不尽，你要不改呢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么这种呢就是典型的无所作为，任共产党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这是受了党文化的影响。那么另外呢，现在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现在呢比以前要自由了。那么我就想问一句，你现在自由了，你的自由哪来的？那他说是共产党给的。那么还是一样的道理，如果说共产党能给你自由，他随时就能把自由也给收回去。那么历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。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在国共内战期间，为了推翻国民党，中共就非常鼓吹这个民主。但是呢，当他一旦夺取政权以后呢，他觉得不需要再说民主了，于是就立刻实行独裁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但是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呢，作为一般老百姓，我们应该第一个，我们应该尽量去寻找真相，去听到真的信息。比如说现在海外开发出了很多很多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，那我们就可以去用。还有呢，海外有很多人，还有中国大陆也很多人致力于把新闻和真正的消息送上门去，那么包括法轮功学员。那么作为我们来说的话，当我们收到了别人辛辛苦苦送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呢，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拒绝真相，因为知情权也是天赋人权，任何人都不应该轻易的放弃。
好，谢谢恒河先生精彩的解说。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。
是，谢谢恒河，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观众。那希望呢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再见了。